我们已经知道何处是儿家。那我们再来看看佛陀这个慈父啊，是如何的有智慧，如何的方便善巧啊，如何的多大的慈悲来救我们啊。可见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啊，很让佛陀用心良苦啊。那佛陀在《法华经》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个那个导师，这个有聪明智慧的导师啊，他带着500个商人啊，要从一个危险的地方从这边走过去，带着这个船队车队啊，从这个危险的地方这样走过去啊，这个导师知道什么是可以走，什么不可以走，应该要怎么走才不会走入危险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导师很清楚啊，而且知道每一个人所想的是什么样子。他就想说，带着这个500个商人这样过去的时候，有些人啊，他们路途太远，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会不想走啊，他们宁可待在远的地方，也不想过这个危险的地方，到那边可以拥有无量无边的宝物啊。所以他想说怎么办呢？好，他就在500游旬那个地方先不跟某些人讲啊，他就跟大家讲说，在300游旬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导师啊就变化一个化成啊，变化一个化成，让这边的500个人到这边就可以休息啊。当他们休息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从这边到300游旬的化成，这个还可以走得到，不要一下子走到500游旬的那个宝所啊。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休息嘛，所以大家。这个路途还很近啊，所以当大家这样走了，走到300游旬的这个化成，轻松啦，大家觉得已经到目的地啦，所以就在这边休息啊。等到大家休息过了以后，这个导师跟大家讲啊，这个化成不是真正的地方啊，真正的宝所是在前面那里啊，500游旬那里啊。300游旬里面化成的宝物啊，太少太少了。真正的宝物，无量无边的宝物是在那里，500游旬那里。好，这样变化的化成，那我就撤掉了。大家再继续走啊，静静的走，走到500游旬那个地方啊，哇，走到500游旬那个地方，喜出望外啊，宝物真的是无量无边。还好，我们刚才在300游旬那里啊，有休息。那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故事在告诉我们，世尊啊，善巧方便啊，他知道我们众生其实很懈怠的。我们这懈怠众生，跟他一次讲说500游旬成佛，三大阿僧祇劫，甚至讲无量阿僧祇劫，我们都懈怠性一起来，走不下去。所以先跟我们讲说，你可以这边有阿罗汉、辟支佛，可以先证阿罗汉、证辟支佛。那我们就觉得，阿罗汉、辟支佛，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所以就在阿罗汉、辟支佛当中能够得到止息呀。但是诸位阿罗汉、诸位辟支佛啊，你们都还没有真正是得到宝所啊，还没有真正的灭度啊，还没有得真实的涅槃城啊，不是啊，真实的涅槃城在前面那里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涅槃城。这个阿罗汉辟支佛只是一个变化的啊，只是一个假名实色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再继续走吧。所以阿罗汉到最后也是成佛啊。所以在 那个阿难尊者在法华会上也是受记啊，受记为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啊。哦，有山海那个高山的智慧，有大海的无量无边的智慧，高跟广跟深度的智慧，山海会自在通往佛。这个是阿难尊者成佛的佛号啊，是不是很殊胜？非常殊胜啊！所以啊，我们以后能够这样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何等何等的庄严，何等何等的殊胜啊！那如果有人想要证阿耨正辟之佛，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在《般若经》来讲，《阿含经》来讲，都是讲他们就入涅槃，就不说后有了。但是在《法华经》来讲，修学阿罗汉那只是个化程而已。但是所以，对于这些比较心量比较小的众生啊，可以先让他休息，免得他一直觉得哦，我要成佛还太久，那么久我走不到。他反而在三界里面啊，他宁可轮回做凡夫啊，不想解脱成佛。所以佛陀的善巧方便没关系啊，先证阿耨也可以啊。啊，这是有差别性的。我们了解这一点，可以看到这个叫化成喻啊，化成喻佛陀的善巧方便啊。那佛陀对众生真是平等呢。这个在《法华经》里面的云雨喻或者是药草喻里面的说明很清楚啊。佛陀对我们众生没有分别，这个是我的孩子罗诃罗，这个是我的敌人提婆达多，没有，佛陀都没有这样的分别，没有去看不起或者是特别喜爱哪一个，没有，佛陀对一切众生都是一样平等啊。所以佛陀跟提婆达多受记叫天王如来啊，那跟罗诃罗受记叫做道七宝花如来啊。哎，所谓最亲的人，所谓怨敌都有受记啊。那佛陀在药草喻品里面的这个叫云雨喻啊，佛陀说啊，这个虚空中涌出无量的祥云啊，覆盖在整个虚空里面啊，遍覆整个虚空。那这个时候雷声大作，轰轰，这样雷声大作啊，这时候下去很多很多的雨下来啊，降下很多的雨下来，那地上的有大树啊，有小树啊，有上药草，有中药草，有下药草啊。那这五种草跟树啊，它们随着它们本身的特性不同，吸收不同的这个云的下来的水啊，云跟水降在这个整个山谷啊，整个山间滋润这些大树、小树、上药草、中药草、下药草。那每一个草跟树啊，随着它们的根，所以它们的特性而得到不同的滋润，每一个都得到它们应该要得到的成长啊，都长得很好啊。那佛陀用这个云雨的说明来形容世尊如来啊，哦，就像大云一样啊，所谓十地法云地啊，佛陀的佛法遍覆整个虚空啊，无量无边的云啊，哦，法云覆盖整个虚空中啊，那法云宣流，法雨普降啊，法云开始这样降下雨啊，到这个大地一切众生啊，那大地一切众生里面有小药草啊，那什么是小药草呢？小药草就是有一类的众生，他想证到人间的人王啊，还是转轮圣王啊， 还是四天王天，还是三三天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甚至是梵天啊，想要成就这些人天火爆的，叫做下药草啊。那这个下药草的众生，听闻到佛陀的法音啊，法语普降，他得到滋润啊，他知道行十善，他知道修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他应该要去的转轮圣王、六欲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啊。这种根性的下药草，他得到滋润啊。佛陀一音说法，一云所语，法语普降啊。中药草的人，他是正道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人听闻到四圣谛，修八正道啊，他就得到三明六通，具有八解脱啊。这是正道落尽阿罗汉啊。有的人听到佛陀说十二因缘，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一切有为法皆是生灭啊，一切贪爱烦恼所引起的有为法都是生灭了，所以熄灭贪爱烦恼，有为法就熄灭了，所以这个就证到辟支佛啦。这个是中药草。那有的他发心要行菩萨道啊，他愿意救度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啊，而行菩萨道的啊，这个是听闻到如来的法音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已经身心坚固的，这个是上药草啊。那到初地能够身心坚固，能够自知我以后会成佛的啊，这个听到佛陀的法音降下来的法语啊，这样的坚固心之下，他是小树啊，他自己知道以后会成佛啦、啊。哦，那个有这种情形啊。那有的已经听到佛陀的法音，得到佛陀的法语啊，这样的菩萨啊，他已经得到菩萨神通啦，得到不退转地的啦，这种菩萨就是大树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佛陀的法音先流，法语普降，法音普护一切众生，令下药草、中药草、上药草、小树、大树都能够各得其滋润啊。所以他们所要的根器，随他们的喜好而得到不同的果报。佛陀真的是大慈大悲啊，佛陀真的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来想看看佛陀这个慈悲的大慈悲父啊，真的是我们生生世世要依止啊。还有一件，就是以后我也会像这样的佛陀呢，是不是很好？也太好了，我以后能够成就如来也是像这样的，太殊胜太庄严了。好，那这是我们这样了解以后，好，那在佛陀看到佛陀的慈悲，我们来看看我们众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那在我们有生活里面啊，事实上我们都一直有人在启发我们的菩提心啊，尤其是在过去生里面，佛陀都已经在启发我们的菩提心，启发了以后我们都发过菩提心，但是我们转身之间我们又忘记我们有这个菩提心啊，有这个无价的宝珠，但是我们去追逐那些五欲六尘啊，所以忘了我们有这个菩提心。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菩提心，以后我们成佛有无量无边的宝物啊，我们就不会 让自己以那些无欲之乐为乐啊，而会把菩提心拿出来，好好的运用善待啊。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公案啊，他说有一个人喝醉酒啦，喝醉酒躺在地上嘛，那他的亲友就拿了一个无价的宝珠啊，把它缝在他的衣服里面啊，衣角里面缝好以后，想说他还酒醉嘛，那就把它缝好以后就走啦，就去别的地方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酒醉的人有一天他酒醒了，酒醒了以后他到处走到处走啊，他忘记他原来有一个无价的宝珠啊，在他身上啊，他没有把它拿出来用，他继续去行乞啊，做个乞丐啊。这样的情况之下，走了几年以后啊，碰到原来这个亲族啊，这个亲族看，哎，你的身体、你的衣服、你的打扮怎么那么穷呢？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没有什么财富嘛。没有什么用啊，那怎么办？这个亲友就跟他讲，你以前在酒醉的时候啊，我有在你的衣角里面跟你缝一个无价的宝珠，一个珠啊，你应当要珍惜啊，要把它拿出来用啊。那个宝珠一拿出来用哦，你可以过得好日子啊，非常的舒胜，非常的快乐啊。真的吗？要不然你把衣角那一角拿出来看看啊。哎，这个人就把衣服的衣角拿出来一拆解，哇，真的哦，哇，无价的宝珠在这边，这个宝珠可以变化出无量无边的宝物出来啊！哦，这个酒醉而醒的人很高兴哦，哇，太感谢了，还好你有把我系着这个宝珠，让我能够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在啊！所以太感谢了，所以感谢这个亲友啊。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过了快乐无忧的日子啊。这个故事里面在告诉我们，这个人在酒醉的时候是在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啊，我们这些凡夫啊，我们好像喝酒喝醉了。什么是酒？无明是酒啊。无明的时候，好像这样眼睛看不见啊。到处碰壁，到处撞墙，掉到深沟，掉到地狱去都不晓得嘛。掉到畜生恶鬼去还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叫无明吗？喝了这个无明酒，像喝酒的人骑车骑到那个江南大郡去，掉在里面死翘翘都不知道。所以那喝酒无明酒，那喝无明酒的时候，我们众生曾经被这个亲友。这个亲友是谁啊？这个亲友就是佛陀世尊啊。佛陀世尊在过去生里面，我们在无明酒喝下去的时候，曾经劝我们发过菩提心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以后成佛，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宝藏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所以佛陀在过去生里面都曾经劝我们发过菩提心啊，那我们也都发过菩提心啊。那像佛世的时候的圣者阿罗汉们啊，他们也是一样啊，但是他们先证阿罗汉，所以有一天佛陀法华会上跟这些阿罗汉们讲啊，你们过去在凡夫的时候啊，就像喝无明酒，我已经劝你们发过菩提心了，但是你们才现在就证到阿罗汉啊，证到阿罗汉就像酒醉而醒嘛，不再无明嘛。但是宝物呢，阿罗汉没什么宝物了，阿罗汉的宝物只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只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只有涅槃城啊，其他的如来的宝物有吗？没有。所以佛陀跟阿罗汉们讲这件事情啊，你们赶快把你们我过去生里面就已经劝发你们发菩提心， 像这个衣角里面的无价的宝珠菩提珠啊，赶快拿出来。这时候阿罗汉们恍然大悟啊，过去生里面我都曾经做过世尊的弟子，这个时候不应该还迷失在当乞丐一样的阿罗汉了，赶快起来把曾经发过的菩提珠拿出来。结果一承认我是佛子啊，我就是佛的孩子，我以后就是成就有无量无边功德的世尊如来，哎，我就是大富大贵的佛子啦。所以我们佛弟子啊，我们深刻的了解这些公案的时候，对我们启发甚深哦。不只是舍利我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在过去生里面受到佛的劝化菩提心啊。其实我们在过去生里面，我们都受过佛的劝化菩提心啊。为什么能够这样肯定讲？如果不是佛在过去生劝化我们发过菩提心，我们怎么现在还有这个因缘能够这么恭敬的听到佛的法音宣流呢？我们怎么会这样信解如来的正法呢？那甚至我们讲过，一个鸽子它都能够在未来世能够成佛啊，为什么？他如果没有因缘接触佛的话，他怎么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见佛闻法？那透过善知识的劝化，我们有这个因缘，渐渐的减少烦恼，消除罪业，渐渐的培养福德，又能够闻法智慧立根啊，我们就渐渐能够亲近诸佛，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啊，能够积极现在的状况啊，不好的因缘我们去除了，见佛闻法的因缘我们跟它形成起来，所以你我成佛有份啊，这样不是很殊胜、很庄严、很好吗？确实如此。所以希望我们要看重自己啊，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要感恩佛陀，我们要让佛陀能够很欢喜，哦，让佛陀能够为我们高兴啊。好，哦，这是属于依理系诸的比喻啊。那我们自己应当要好好修德修慧啊，能够去除我们烦恼罪业啊，能够希望能够常常见佛闻法，要不然会像那个比喻里面啊，讲到那个良医的比喻啊。这个良医的比喻说，哦，有一个父亲啊，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啊。啊，这个父亲他在别的地方行医啊。那他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住啊。那后来有一个屋下的乌云啊，啊，乌云里面有毒啊。那这个乌云的毒下来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水源通通污染啊。在污染的水源以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喝到这些水啊，也都生病了，啊。那有的人病得比较轻啊，有人病得比较重啊。病得比较轻的人，他的本心还没有失去啊，只是中毒啊，还可以很清楚什么状况啊。那失去本心的人，连自己的状况都搞不清楚啊，还不晓得自己在生病啊。那这个良医啊，医术高明的父亲从外地回来啦。当父亲回来的时候，看到哎，我的孩子通通生病了。这些孩子们生病，有的人都不晓得自己在病，失去本心嘛。有的没有失去本心的，自己知道自己病了，啊。所以父亲啊，他知道要用什么药啊，能够治好这些孩子的病啊。有的病重的用什么药，有的病轻的用什么药。那所以他和白种毒，哎， 百种药啊，药草把最好的药调好，然后跟大家讲，你们都生病了啊，你们赶快吃这些药，吃下去以后，你们的百病消除啊，得到快乐无忧，得到大自在啊，无病一身轻啊。那没有失去本心的孩子们很高兴啊，就赶快把父亲这个良医啊，把他的药拿来吃啊，一吃哇，百病消除，太好了。那失去本心的弟子们、孩子们看到父亲只是高兴而已啊，看到这个父亲这么高兴，他的药才没有想要看，没有想要吃啊，只是高兴见到父亲没有吃药的这种兴趣啊。那这个良医这个父亲啊，他看到啊，这个失去本心的孩子哦，不可救药，那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把药吃下去。所以这个父亲就想办法，就跟大家讲啊，啊，我有事情啊，要到其他的地方去行医啦，哦，那我的药放在这边啊，你们要记得吃啊，哦，那我走了。所以这个良医的父亲就离乡背井啊，到其他的城市啊去行医啊。行医了一段时间，跟大家讲，透过别人的传话回来啊，啊，你们的父亲在别的地方死了啊。哎，这些生医病医好的弟的孩子们，他们听到父亲死了，当然也是觉得父亲怎么那么快就走了呢？但是失去本心的这些没有吃药的孩子还在生病啊，他们一听到父亲已经死了，他们想：哎，我本来还有父亲可以依靠啊。那现在他们想说，父亲死了，那我们无依无靠啊，那我们真的生病啊。本来想说有病的时候，父亲会慢慢治疗我们啊。但是父亲死了，我们从此以后没有人会治疗我们的病啊，那怎么办呢？哦，原来父亲他要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行医的时候，还有交代说他要把药留下来啊。哎，还好还有药留下来，那我们现在只有依靠这些药啦，赶快把父亲留下来的药拿来我们来吃吧，希望我们的病能够赶快医好啊。所以大家就很认命啊，把这些药照这样吃，照规矩吃，吃了以后，哎，病也好了，治好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啊！哇，治好病的太好，太殊胜了，从此无病一身轻啊！当这些失去本心的孩子真的吃药吃好了，从此无病的时候，在其他故乡的其他城市的在那边行医，跟大家讲说孩子死了，跟孩子们讲说我死了的这个父亲啊就回来了，回来孩子们，哎，父亲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的父亲跟他讲，其实我没有死啊。那没有死为什么说死呢？这个父亲讲，我如果没有用这个方法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些傻孩子啊，你们才不会去吃药嘞！我都说我一直都住在这里，你们怎么会吃药？你们会一直依赖我吗？所以我跟人家讲，人家来跟你们讲，我已经死了，你们就认命啊，只有吃药治病啊，不会依赖我啊。哦，这些孩子们恍然大悟啊，父亲并没有欺骗我，父亲是为了我们好啊，他这样不是妄语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喜出望外啊，非常高兴哦，父子团圆，快乐无比啊。那佛陀在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佛陀是大医王啊，他知道我们心里面都被贪嗔痴三毒这个中这个毒啊，那毒发身亡，对不对？ 那佛陀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哇，喝了这些毒药下去啊，中毒奄奄一息啊。那有的人没有失去本心的，他有修禅定啊，他离开欲界啦，有得到色界、无色界的四禅八定啊，他们已经没有欲界的污染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失去本心啊。但是他们还是毕竟中毒啊，所以佛陀，我们这个大医王看了这种弟子啊，开药给他们吃啊。那有四禅八定离开欲界无欲的众生的孩子们，吃了这些药啊，哇，通通治好病，每一个都得解脱，证阿罗汉。所以像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须跋陀罗尊者，哦，这些尊者们，他们一刚开始都是有禅定者哦，所以这些有禅定者，他们已经离开五欲的状况之下，他们一听法，马上就证果，是这样比喻吗？那什么是失去本心呢？失去本心的孩子们啊，他们就像吃的五欲之乐啊，在五欲之乐里面陶醉在里面，不知道要自己生病啊，听到这个是病，但是他们也没有想要吃药啊。他们许见佛，只是礼佛高兴而已啊，还是贪着在五欲之乐啊，他不觉得这个是病有什么不好啊，想说反正我还看得到世尊吗？世尊在的时候我都快乐无忧的吗？所以佛陀看到有些弟子们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所以佛陀80岁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我背痛了、啊，我要涅槃了。”那等到佛陀涅槃以后，我们这些染着在五欲之乐的弟子才恍然大悟啊！佛陀涅槃，我们没有佛陀可以依靠了，所以我们这些弟子才开始认真修行啊，照着佛陀所开的四圣地、十二因缘、37大品。八正道，用这样来修行，哎，认真修行了。以前所谓失去本心、染着在五欲之乐的弟子们啊，这下子也断了烦恼，也除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病啊，哎，得解脱。等到大家都能够得解脱，病治好了以后呢，这时候佛陀才会出现来。跟我们这些弟子们讲啊，跟阿罗汉们讲啊，其实佛陀并没有真正的涅槃啊，佛陀没有真正的入灭啊，佛陀常住不灭啊。那为什么要对众生讲说他灭度80岁灭度呢？因为众生是染着在五欲之乐啊，想说佛陀会常住不变，那这样的话没有众生会解脱啊，大家会依赖世尊，依赖佛陀啊。那是因为这样的因缘，佛陀才告诉大家我灭度啊。那我们现在如果听到这个这一段，我们会不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不用修啊，我等佛陀就好了？错了、啊、现在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佛？因为我们的罪业深重啊，因为我们的烦恼很重啊，因为我们福德不够啊，因为我们智慧不利啊，因为我们只想见五欲之乐啊，想要财色名食睡啊，我们不想佛啊，所以我们才见不到佛啊，真可怜。那我们如果福大烦恼薄的话，想见佛，那我们才会见佛。所以各位佛子啊，我们平常应该好好对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啊。这个《法华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都会成佛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是能够开佛之见、示佛之见，让我们众生能够悟佛之见、能够入佛之见，究竟成佛啊。 那时候我们对待其他的一切众生就是佛子嘛，都是兄弟姐妹们嘛，所以我们要善待一切众生啊，哦，那我们要能够让自己有见佛的因缘啊，所以这个不能怪父亲啊，不能怪佛陀啊，要怪自己啊，哦，这是一个良医喻里面的啊。那在这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从良医喻我们看到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珍惜啊，哦，珍惜我们的良医的父亲啊。那所以我们整个佛法里面我们了解，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佛陀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佛陀他为了我们众生，所以他告诉我们修学佛法可以从阿含断烦恼到般若发愿成佛，那行菩萨道可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过程里面就好像一个那个将军啊，为国打仗，那国王会看着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个将军他在带领军队打仗的时候消灭了多少的敌人，而赐给他不同的封邑啊，赐给他不同的领土啊，那赐给他不同的财宝啊，那每一个将军去各自打仗得到不同的功德，回来的时候只有到最后国王他这个法纪上面有一颗宝珠啊，等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能够安好安住了，这个宝珠才跟大家讲，这个宝珠价值连城啊，这个是要封给大家的。好，那佛陀用这个比喻形容告诉我们，所有的将军们他们各自打仗除灭种种的敌人啊，我们敌人在哪里？在烦恼啊，烦恼梦里面障碍住我们能够我们的本心，让我们没办法见佛啊，障碍我们没办法得自在啊，所以这个烦恼魔我们应该要先去除掉它。佛陀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子这些功德啊，佛陀就赐给我们涅槃城啊，那每一个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迦叶尊者、迦旃延尊者、护罗那尊者、三迦叶鸠迦留陀夷，这所有的尊者们他们各自得到不同的功德啊，只有到最后法华会上，佛陀跟弟子们讲，你们都已经得到了你们现在要得到的，但是最后我跟你讲，我法纪上面的这个珠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珠，这是最后才赐给大家的。所以法华会上佛陀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啊，你们应当要珍惜这个法纪，国王法纪上、如来法纪上的这个珠，价值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珍惜如来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好，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了，讲了佛陀的在法华会上的七个譬喻，那可见佛陀的智慧无量无边啊！佛陀能够开演这些从阿含到方等经典到般若经典华严法华，讲了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经典，可见佛陀的智慧无量无边啊。佛陀的智慧当中又是看到佛陀的慈悲，佛陀心里面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慈悲，佛陀是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而不会说只要我成佛你们证阿罗汉就好了，所以阿罗汉只是一个化成的过程啊，可见佛陀的慈悲啊，这种大慈大悲是平等不二啦。你看到佛陀的神力无量无边啊，佛陀能够令众生在 见到过去的多宝佛啊，见到多宝佛塔里面的多宝佛佛陀，因为多宝佛塔的多宝佛，他过去生在入涅槃的时候就交代弟子们啊，以后有哪个地方说《法华经》的时候，我会出现在那个地方跟他做证明啊，证明那个佛是真的在讲《法华经》啊，讲出佛陀十方诸佛出世间的本意啊。但是当时的法华会上的菩萨们，他们想要看看多宝佛塔里面的多宝佛啊，声闻弟子也想见的时候啊，佛陀讲多宝佛塔他要开这个门啊，必须要说法华经的这个佛，他在十方世界里面所变化的佛都能够回来做证明，证明不是佛，不是只有自己一个在度众生而已，而是变化无量无边的化佛，哎，在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才可以开多宝佛塔。所以这个时候，释迦佛他就把这个世界挪出无量无边宽广的地方啊，这时候让十方的佛啊，无量无边的释迦佛的变化佛啊，统统回来这个地方共聚一堂啊，所以十方无量无边的释迦佛的化佛啊，都回来啊做证明，证明佛不是只有一个在这边度化众生，而在十方世界都有化佛在度化众生。这时候佛陀才用手指头去开多宝佛塔里面，多宝佛才现身啊。这时候多宝佛让半座给释迦佛啊，两佛共坐多宝佛塔，为众生说《法华经》啊。因为佛的神力里面啊，能够不只是在这边自己一个说法，而且是到十方世界里面都有化佛在度化众生、救度众生、处理生死苦海、引导众生能够发菩提心，究竟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看佛的神力是多么的慈力啊、慈悲啊！那你看到佛的慈悲、佛的神力、佛的智慧、佛的善巧方便，我们佛子们啊，我们对佛陀应该要非常有信心。佛陀的用心良苦啊，佛陀的智慧无量啊，佛陀的慈悲无量，佛陀的神力无量，佛陀寿命无量，佛陀随时在等我们回家。所以我们孩子们啊，何处是儿家，如来等着我们，我们要记得要回家，不要在这边再流浪了、啊。好，我们要对佛陀有信心啊。那对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更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啊。你看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也都回家了、啊。那我们应当对自己有信心，我也可以回家。彼何人也？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舍利弗尊者他们当然很尊贵啊，但是他们是从凡夫修行过来的、啊、那我们也是凡夫，我们也可以这样修行，也可以回到如来之家，也可以把身衣角上的无价的宝珠摩尼珠、菩提珠拿出来啊，也可以成佛啊，不要对不起自己啊，不要对不起佛陀啊、哦，那我们对佛陀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要对成佛这条路我们已经摸清楚了。我们在讲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之前，我们讲到离苦得乐的妙法，我们这两个系列我们这样跟它串联起来，我们发现这条路很清楚的时候，成佛不难，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温习我们温故而知新啊，当我们确认这条路的理路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安稳的走向菩提涅槃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有挫折的那种状况啊，所以让我们对我们成佛的目标究竟的向往，把它抓得紧紧的啊。那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要把佛陀的法药啊先吃一些。佛陀在涅槃之前留下那么多的法药，透过迦叶尊者、阿难尊者留下阿含声闻的三藏经典，我们要随时能够吃一些吃一些啊，能够减轻自己的病况啊，甚至能够去除我们的烦恼病啊。那对于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还有阿难尊者在铁围山所结集的大圣经典啊，我们要吃一点吃一点啊。我们对成佛的路我们很清楚，我们对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确认，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安稳的走下去啊。那这样对佛陀的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佛法里面的法药我们也有信心，对这一条路，各位佛子们啊，我们这一条路是不是我们已经很了解的，对不对？当然是如此吧。那不管我们现在想要先在化城里面休息没关系，休息一下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休息一下我们可以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没关系。那先让我们能够先一起出火宅，从三界火宅里面出来，然后我们好好的坐着大白牛车到达我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宝所，不用客气。所以我们已经确认何处是儿家啦，我们回到如来之家，不要再流浪了。那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做众生的父亲，我们又可以做我们佛子的父亲，我们可以带领着无量无边的众生也回家。那现在这个时刻，除了自己确认我的家在如来那边，确认我们的本心不生不灭之外，我们又可以带着无量无边的兄弟姐妹一起回来这个如来之家吧。所以祝大家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来，祝大家能够早日回到如来之家，不要在外面流浪了。愿大家带着更大的更多的兄弟姐妹一起回家吧。阿弥陀佛。